细脖大头鬼房叔安，要大战花面鬼江雄。其实啊，什么叫大战？房叔安根本就不配这俩字儿，他全靠的是歪门邪道，冒个坏水了，耍个鬼点子了，以这取胜。您还别说，他这一招还非常好使。江雄那么大的能耐，还没等施展出来，就上了房叔安的当。回头一看，没人。等他也发觉上当也晚了，房叔安的小片刀从他的左肋就给扎进去了。江雄临死还不服气儿，眼珠子瞪得多大，盯着房叔安。
你，
房叔安把小刀还搅和搅和，我怎么的？你不服气儿怎么的？又往里头探了一下，江雄的尸体翻身栽倒。老方把小片刀瞪出来，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干净，呵，来了劲儿了。眼望着群贼高声喊喝，来，我说众位，认识我是谁吗？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师爷。最近我听说三教八十一门五大派这些门长们要商量商量，集体给我送个美称，叫天下第一的剑客，就是我。大伙一听，哪有这么八宗事儿？他这脸皮有多厚？他逮什么他能说什么？简直是个疯子。其实人呢，都顾及脸面，这脸要不要了，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房叔安就是这种人。且说昆仑僧气得奔奔直蹦，心说江雄啊，该死！我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别人不了解他，你还不了解吗？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。第二个上去的是夜游鬼彭信，这彭信跟江雄还沾亲，他是江雄的小舅子。哎呦，他一看姐夫死了，他有不着急的吗？这彭信哇哇暴叫，手托鬼头刀跳上大船，不容分说，唰唰唰唰，这顿刀啊，可把老方给刀坏了，累得他通身是汗呐，脸红脖子粗。等等，好不容易他算把彭信摆脱了。老方一边喘气儿，一边打主意，心说对付这位得用什么办法呢？忽然坏水又冒上来了。我阁下，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，像你这么毛毛草草哪行啊？你看。人家江雄四平八稳的就咽了气了，你得跟他学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挺眼馋，你瞅江雄死的太好了，打算跟他一块儿去。那也行啊，你得跟我好好商量商量，你着什么急？好小子，不傻装傻，不愣充愣。装疯卖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赵总，等等， 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不管我有没有能耐，江兄是不是叫我给整死了？他能耐再大，怎么让我给扎死了呢？看来他还是不及我。我说伙计，骂人没用，咱们得动真格的。今天方爷就露出一手真的来，我叫你开开眼。方栓说罢了，把小片刀抡圆了，扔出扔出扔出扔出，练着练着转身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吵吵：“小船儿，快来小船儿！”彭信一看，要溜啊，没那么便宜，压刀就追。你说那战船有多大的地方，把房船追的是满船转的。这彭信说什么也要接过他的命。老方跑得慢，彭信跑得快，时间不大，他就追到老方背后，抬起腿来就一脚，正好蹬到老方三叉骨上。房栓是扑通塞倒，他把刀往空中一举，搂头便剁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房栓在兜里一伸手，拽出一包来，什么玩意儿？沙土面。那位说他揣这干嘛？哎，他这里边什么都有，他知道能耐不行，老带点零碎，在关键的时候好逃脱的这条性命。这包沙土面没一斤也差不多。老方拽出来对准彭信的脸，噗，土炮。你说这彭信倒霉，也没注意这手，出其不意喷了一脸，连眼睛也迷了，嘴里头耳朵眼里头全是沙土。啊，刚一愣的功夫，房栓使了个鲤鱼打挺，是一跃而起，小片刀在他肚子上就给扎进去了。彭信觉着不得劲儿，低头看了看，血流出来了，估摸着肠子也断了，大概也漏气了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死了呗。俩眼一翻，腿一蹬，也身归那世去了。你说房栓这两仗赢的简直是条理人呐，把群贼气得咣咣直放屁，心说我们的人怎么这么笨呢？等尸体抬回来，昆仑僧像疯了似的就扑上战船，可等他来到战船上，房栓早跑回去了。老房来到徐良和白云瑞近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哎呀，干老，老叔，我回来交令来了。”徐良乐着瞪了他一眼，杀退一旁。白云瑞也乐了：“哼，行啊，你小子这个坏水得冒到什么时候算完呢？我老叔您甭高抬我了，那可不是坏水，那是办法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、啊！哎，这脑子得使唤才行。”大伙全乐了。老方一看有门，冲我老叔跟我干老这意思，不能处分我了。他到后边休息暂且不提，单说卧佛昆仑僧是破口大骂，指名点姓叫房栓。但是房栓有老猫肉的能耐，你就喊破了嗓子，他要不露面你也叫不出来。昆仑僧没办法，点手唤徐良，点手骂白云瑞。正在这时，老剑客陶禄、陶福安转身过来了：“梁子，云瑞，老朽不才，要请令出战呐、啊！”在场的人数他资格老，数他身份高，能耐大呀。 那徐良众人对陶老太尊重了。徐良一抱拳，
哦，老人家，我看你老人家不必着急，现在还不是您要交手的时候，大将压后者，我看还是派个旁人去吧。
白玉瑞也拦着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打算让陶老养精蓄锐，然后好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。都累趴稀了，夏随良一露面，谁能招架得住啊？一犹豫的时候，古云飞在旁边过来了。梁子，我去对付这个秃驴，你看怎么样？
徐良一看师叔说话了，
不便阻拦，
好吧，师叔，你向来知道这个昆仑僧的武艺可不假当，望师叔可留神注意。
你放心吧，来传。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跳上小船，飘荡荡直奔大船，离着大船还有两丈多远。古老剑客把脑瓜一拨了，脚尖一点船板，噌，窜上大船，稳稳当当来到昆仑僧近前。老伙计，认识故人吗？弥陀佛。你不是小个子古云飞吗？
正是老朽。
昆仑僧啊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我以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，你八九十岁的人了，竟敢在战场上杀生害命，你忘记你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连我都替你有点可惜呀。可现在劝说你为时过晚，因为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，迟早要把你抓住，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。昆仑僧，你折腾不了几天了，你知道吗？
废话。
顾云飞，你不用说大话压人呐、啊、今儿个就是动真格的，你要把老僧给赢了怎么说都行，要赢不了，我先结果了儿子老妹。接掌，大力昆仑掌啊扑面砸来。古云飞深知昆仑僧的厉害，因此夹着小心跟他在船上对掌。但这古云飞呀、啊、可打不过昆仑僧，还不是差的一点。没到30个回合，古老剑客就有点手忙脚乱，哎呀，心中暗道不好，照这样打下去，我这条老命真得扔在这儿啊！得了，也别顾及脸面了，点到为止，干脆回去换旁人来战昆仑僧。想到这，他是抽招便走，但为时过晚了。昆仑僧以闪电般的速度，缠跳到古云飞背后，扬起巴掌就是一掌。古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，这一掌正拍到后心上啊！多大的劲儿，把这么大的剑客古云飞从战船上打到水里边去了。等徐良赶紧派人驾小舟捞人，把古老剑客打捞上来一看，夜已绝气身亡。古老剑客这一死，大伙难过透了。 特别是徐良抱着尸体是放声痛哭。就在这一忙乱的时候，金睛好斗梅良祖已经窜上大船，因为他跟古云飞是亲师兄弟，要怎么徐良管他叫师叔呢？这老哥俩发孩的弟兄，同堂学艺，到了这么般年纪了还形影不离，那号称山西二绝呀。师弟丧命，他能不痛心吗？因此梅老剑客利用大伙没注意的功夫，窜上大船来斗昆仑僧。昆仑僧一想，我抓不着徐良，拿他代替也可以呀，因为他是徐良的老师啊，把他打死也就等于打死了徐良啊。想着这，昆仑僧冷笑了两声：“梅良祖，莫非你要学古云飞不成？
老猴崽子，我叫你嘴硬，今天你老爷爷要给我师弟报仇，接上！”
你看梅良祖这能耐也敌不住昆仑僧。六十个掌片被昆仑僧手起一掌，啪，拍在后心。梅良祖的功底儿比古云飞还硬着一点儿，就这样忍痛扶伤，败归本队。等也上了船了，也见着大伙了，梅良祖就支持不住了，把嘴一张，啪，鼻子口喷血。徐良赶紧过去把老师抱到怀里，一看老头已经不中用了。梅良祖断断续续的对徐良说：“孩子，看着你成名，为师高兴啊。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我有了接班人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血雨腥风何时是了？孩儿啊，师父替你担心，我已经不能跟着你了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老剑客还想说什么，哇，一口血又喷出来，脑袋一歪，绝气身亡。把徐良疼的当时就背过气去了，众人无不落泪，都恨透了这个卧佛昆仑僧了。正在这时，白春的两个老师马天书、马天池、画外二老双双登上大船来战昆仑僧。80个照面左右被昆仑僧手起一掌，把马氏弟兄也打倒在船台。马天池当场毙命，马天书被昆仑僧提起来扔到水中，等徐良派人救回来，夜已绝气身亡。一转眼的功夫，四老毙命，这个形势是直转急下。陶福安忍无可忍，哎，埋怨徐良和白玉瑞，叫我过去有多好，你们这一劝说，我这一犹豫，好吗？把四个人给搭上了。这回啊，谁劝也不行的，陶福安说什么也要整死这昆仑僧，给四老报仇。小船把他送到大船上，陶老爷子来到昆仑僧近前。昆仑僧啊，
认识老朽否？弥陀佛。
昆仑僧脸上那胖肉奔奔直蹦，心说坏了，闹了半天老陶头也来了，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干脆我也见好就收吧。这昆仑僧啊比狐狸都狡猾，他要想伸手得看看对方是什么人，有把握他才伸手，没把握干脆他不碰钉子。他明知道不是陶老见他的对手，他敢碰吗？他也顾不得脸面了。昆仑僧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，陶福安，你不要逞能，贫僧累了，等我休息片刻再来会你。说话转，陶老一看他要溜，那能行吗？运用气功把右手一扬，哎，照昆仑僧的后脑就是一掌。两个人离着三丈来远呢，那这一掌能拍什么？能。百步神拳无影掌，拳指这气劲儿，掌没挨上，气力到了，可昆仑僧这乐子大了，啪这下往前抢了十几步，是扑通栽倒。但是这昆仑僧不简单，也有硬功在身呐，虽然说挨了一掌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。他爬起起来还跑，陶福安二次用力，哎啪，又一掌，又把他打倒在地。就这样还打了他三掌。昆仑僧觉着胸膛发热，眼睛发花，暗道不妙啊，索性已经到了栏杆边上了，头往下一扎，砰，是落水而逃。等他回归本队之后，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，弥陀佛，没想到我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金灯剑客夏随良把他的衣服扒掉一看，好嘛，后背有三个巴掌印，那也就是昆仑僧换别人砸死的，赶紧命人给他用药和服药。扎着昆仑僧功底扎实，吃了药之后时间不大就恢复了正常。夏随良一看陶禄亲自露面，自己也不能待着了，他站起来了，告诉身边的方天画和詹峰二位堂主，你们二人代替我掌管全军，在我前军会他。可这么多高人呢，不希望他去。英光大法师古月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老剑客用不着你，陶禄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贫僧不才，我去会斗于他。没等着金灯剑客同意呢，这古月飞身上小船就来到梁军镇。等他跟陶禄一见面，房叔安就喊上了，
老爷们，站在您面前的这小子叫古月，人送绰号叫阴光大法师，他会打阴光掌啊，故此得名。他可是罪魁祸首，不能轻易的饶了他，最好抓活的。
其实房叔安说的太对了，他怕陶禄不了解情况。白玉瑞在后头一喊，老人家，叔安说的是对的，要活的。陶禄都听明白了，老剑客点了点头，你就是古月不成？不错吧，这是贫僧。好，来得好啊，正好抓你到案打官司，现在就缺你，
你去这官司就可以了结了，你还让老夫费事不成？你废话，你逃犯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你的百步神拳无影掌打旁人成，打我不好使唤，拿命来。古月晃双掌大战逃犯。
这陶老剑可要往常啊，其实忠厚，乐呵呵的跟寿星老似的，老本这个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老也下不了狠手，今天一反常态。为什么呢？四老死的那么惨，他还能稳得住吗？他要给对方再留情，就没有人味了。因此陶福安老剑可一伸手就使出了绝招来。就这样打斗到80个回合，没分胜败了。陶福安使了一招叫云龙三线掌，哎，双掌掏阴光法师的肩头，阴光一扁这身子，陶老的双掌走空。但是这是假招，也是虚招。最后这一招叫乌龙探爪，抓他的脑门子，这下他没躲开，砰这一下正好把阴光法师的脑门子给掐住。陶老一较劲儿，哎呀，能把他脑瓜盖给他 K 下来。再看阴光法师眼珠子都鼓出来，哎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徐良可急了，哦，老人家要活的不要死的。陶福安这才一松手，把他踢倒在地，拧胳膊把他给生擒了。徐良赶紧派人像拖死稿一样把他拖到小船上，拽到队伍之中，派人严加看管。夏随良一看呀，转眼的功夫，阴光大法师叫人家活拿了，这还了得？我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抢救回来。因此夏遂良飞身上大船，要会斗陶福安。